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又到了我们每周一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叶子总是认为，在还没有任何牵挂时，一个人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吧。有些人总是疯狂迷恋在路上的感觉，在异乡的感觉，一个人晃荡在未知的旅途上，遇见一个个的惊喜和意外的惊喜，一旦开始旅行就再也停不下来了。今天我们的嘉宾叶子只想赶紧介绍他给大家认识，不想浪费一分一秒花在介绍的开场白上。一段段旅程让他最过瘾的事情，就是用亲身经历去挑战大多数人对一个个国家的既定印象。这中间的反差越大，他就越觉得有乐趣，越是一往无前。他22岁，一个人走过了这星球上48个国家。他现在毫发无损地坐在我的对面，带着和平的微笑，想来讲述他的奇幻人生的有趣故事。那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 Jason 吧，欢迎他做客我们今天的《人在旅途》栏目。
大家好，我叫 Jason， 我最近是刚刚从华大的商学院本科毕业，然后呢，我在学校的时候主修的是会计，现在我是在 Bellevue 工作。就像叶子说的，我个人爱好主要是旅游，然后还有飞行。到目前为止呢，我去过6大洲的48个国家和地区，一共飞过大概60多个航空公司，100多座机场，将近96万公里，也就是从地球往返月球一圈。
好喜欢你这种用数据来记录自己生活的态度。你刚才讲到了自己有2大爱好，一个是旅行，一个是飞行，所以说飞行其实这个话题还挺有趣的。为什么说自己的爱好是飞行呢？
就是我中文名字叫浩翔嘛，浩就是日天浩，天空的意思，翔就是飞翔。然后可能我父母给了我这个名字，然后我与生俱来就对，不知道为什么对飞机特别的有兴趣。然后15岁的时候来到美国嘛，然后一直就非常迷恋各种航空公司，想去尝试新鲜的航空公司，认识更多的人。然后在这期间呢，就开始对里程感兴趣了，然后逐渐的找到了很多资源，就比如像美国的 Flyer Talk， 像中国有飞客茶馆，然后我自己也会写一些博客，所以我觉得就在这些当中呢，逐渐就发现了很多旅行的资源，然后乐在其中。
啊，所以 Jason 是对比如说购买机票或者说旅行路线这些有自己特别的心得是吗？
对，算是有吧。就是有些时候买机票可能别人比如会买就是到这一个地点的地方，就比如说从美国到迪拜，但是有可能我就会买到去伊斯坦布尔，因为可能土耳其这段时间经济会比较差，然后这张机票就会便宜很多，然后这时候呢我再花50美元再去买一张太杠的这种票，然后这时候呢就会省很多钱。
哦，听起来非常有趣。你自己也写博客，所以在听今天因为我们的节目有时间有限，所以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对这样的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我们 Jason 说的相关的一些网站还有他自己写的博客多看一看。那么废话不多说了，我想让 Jason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他到底要跟我们聊一聊哪儿呢？
今天我们主要聊的是大概是中东地区，然后中东地区呢就传统意义上来讲呢就是17个国家嘛，北边一直到塞浦路斯土耳其，东边一直到伊朗，西边到埃及，然后南边一直到一些海湾国家。然后呢我自己本身是去过其中7个的，就是埃及、阿联酋、卡塔尔、约旦、黎巴嫩、土耳其和伊朗。然后今天我们主要会谈论的就是这些中东国家。
其实我觉得对大多数的听众朋友来说，中东国家并不是非常的熟悉，可能一提起来阿联酋可能会比较熟悉一点，因为是石油大国嘛。那你在没有去中东之前对中东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就我在没有去中东之前的话，对中东两个就比较矛盾的想法吧，一个是就是他对他有一些向往，另外一方面又有一点畏惧。向往的呢是因为就是跟我母亲有关，我就大家小时候都会就是父母会讲故事嘛，我父母讲给我的故事不是小红帽大灰狼，而给我讲的是上下五千年，上下五千年讲的是埃及的尼罗河，讲的是古巴比伦文化， 然后从小我就对这个中东这个地区就非常感兴趣。然后呢，长大期间的话，像我记得我刚刚开始懂事的时候，那一年刚好2001年吧，然后当时在上小学嘛，伊拉克战争之后的话，2006年利益冲突，然后再往后推到2010年的时候，阿拉伯之春，然后就是一直很乱，所以多少会有一点点畏惧，尤其在没有去过之前。
对，所以说既是一种向往，又是一种畏惧，使得这个地区其实对你来说是更加的有吸引力，对吧？
对，就是因为这种，假如说它就像，我也很喜欢欧洲，但像欧洲它就没有给我那种刺激感，就是我觉得中东是那种乱中有美，就是乱中你找到了它的那种韵调之后，你就会发现它有一种特殊的美，然后这种美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没有的。
那是从哪一年开始你决定要去发现这种美呢？
2013年刚好当时高中毕业嘛，然后毕业旅行回国途中，当时第一次有机会就是可以直飞从底特律回北京，但是当时选择了在埃及，然后当时可能是老天爷给了我一个机会吧，刚好是第一次阿拉伯之春结束，在第二次阿拉伯之春开始之前，也就是说当时穆巴拉克已经下台了，然后我一个人到，当时18岁嘛，一个人到埃及，然后去了金字塔，去了开罗的博物馆，世界上最老的博物馆。然后那一次就是真的是很幸运，因为7月份的时候，就是在我走了不到半个月之后，当时刚刚被选上来的穆尔西政府就被军政府推翻了。但是就在那很短的时间内，就第一次享受了这种中东的快感，然后回家之后毫发无损，但是看到电视上现在播出来这些画面又有一点点的后怕，然后但是这就才勾起了我就之后再多去中东的一些想法。
好的，那今天中东的第一个部分你想来聊一聊哪几个国家呢？
我主要现在想第一个可能开头来拿海湾国家来开头吧，因为大家都比较了解海湾国家总共有6个国家嘛。
那海湾国家这6个国家分别是哪6个国家呢？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就是海合会的这6国，就是比较传统的一种定义嘛，沙特、巴林、阿曼、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
那这6个国家你是去了哪几个呢？
我个人只去过其中2个，就是卡塔尔和阿联酋。阿联酋呢，我7个酋长国我去过阿布扎比和迪拜。
嗯，非常的棒。那么其实叶子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在这样的海湾国家旅行跟你去的其他的40多个国家，你觉得最大的不同是在哪里？
我觉得海湾国家最大的不同，它是一种就现代和古老的一种碰撞，它是一种保守和一种前卫的一种碰撞。就是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你可能看不到一个穿着 polo shirt 穿着短裤的男人牵着一个披着一身黑袍蒙着面黑纱的女人，这个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可能都看不到。而且就是我第一次去迪拜，当时我19岁嘛，然后去了 Dubai Mall， 也就是哈利法塔底下的那个大的商场，然后当时看到了一个维多利亚的秘密的一个这么一个商店，当然是这是做女性内衣的，但是里面的顾客很多都是蒙着黑纱的黑袍的穆斯林女性，然后但是呢所有的导购都是年轻的男性，因为在迪拜至少在当时来讲的话，法律是规定这种过于私密性的导购必须是由男性才能担当的，女性是不允许的。所以你就看到了一个，就是假如你之前没有去过中东，没有感受过这种东西的话，你是很难理解它这其中的逻辑的，就是看起来有一些好笑，又有一些觉得难以理解。
你刚才说到维多利亚的秘密居然在居然在中东有开，我都觉得还蛮神奇的。
对，就是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就很难理解他们到底是保守还是说前卫，就是你前一秒看到一个东西就觉得哦，这个可能是最最前卫的东西了，就比如说像哈利法塔，那真的就是人类历史上可以说工程业的一个奇迹，对吗？然后但是呢出来之后他又跟你，迪拜是有法律的，假如你骂人的话，这是一个 crime actually， 就是说一个犯罪，这个就你很难理解，就是说他们到底他的逻辑在哪。
对，他总是在处处展现这种极端的思想。
对，
那么因为我们是个旅游节目嘛，那能不能给我们推荐几个你觉得还蛮特色的景点呢？
好，就是迪拜的话，我觉得哈利法塔、帆船酒店这两个都是比较有特点的
世界闻名。对
对，而且另外一个就是它有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滑雪场之一。然后呢，阿布扎比我觉得比较有名的，假如你喜欢文化的话，白色清真寺非常非常壮观。然后 之后的话，男生比较喜欢车的话，可能法拉利公园也会，就是一个，这是一个主题公园，也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像多哈的话，我非常推荐伊斯兰艺术博物馆，这是贝聿铭先生设计的。然后呢，而且这个是一个完全是个免费的一个展览。然后而且它里面不光是有就是说对于伊斯兰文化的一种展览，它也是有一种巡展的，就是它每天它每一个每隔几个月它会把它其中一层是放成轮展。然后刚好我去年12月份在多哈的时候，刚好是我们中国的兵马俑过去轮展，然后就觉得当时还挺自豪的，看到啊，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因为多哈其实它是一个就是人很杂的地方嘛，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都会在那块歇脚，然后就看到世界各地的人来看我们中国的这些传统文化，然后很多老外就是很惊叹的看着，哦，原来这就是兵马俑。
那个时候民族自豪感应该也特别强，
很强很强。
对，最近兵马俑也是来西雅图展览了，所以说有感兴趣的朋友的话，其实也是可以过去看一看。那么在阿联酋跟卡塔尔的这个旅行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哎，这几个国家还蛮特别，跟你既定的印象不太一样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大家，尤其中国人的话，对于卡塔尔或者阿联酋或者说整个海湾国家，就觉得他们很富，觉得好像这个只要归给石油就好了。但我觉得真正你在去过卡塔尔、去过阿联酋、去过这些海湾国家之后，你就发现他们其实是有，就外国人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角色的。就是1989年的时候是没有人知道迪拜是什么地方的，其实它就是一片沙漠。但是1995年，它忽然开始这种井喷式的发展。然后20年时间内，它就成为了一个世界级的一个枢纽城市。就是当地人实际干活的会相对少一些，比如我们就拿迪拜来说吧，140万人口是迪拜实际自己的国民，但是它有将近1000万的常住人口。也就是说，外国人其实是干了最多最累的活儿。就不管是你从最底层的，比如像孟加拉也好，印度的这些工人，他们在修公路、修地铁、修房子，包括上到就是最顶层的，就我们拿阿联酋航空来说，阿联酋航空的主席叫 Tim Clark， 他是一个英国人，而且是一个有贵族头衔，他是有爵士头衔的一个英国人。然后他在他2003年加入阿联酋航空的时候，阿联酋航空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区域性航空。然后能发展成今天一个航点遍布世界6大洲的世界顶级航空，我觉得他这个人作为功不可没，对吗？但是我们很少就说去想到这种问题，就想到说哦 acknowledge， 其实外国人在对整个海湾地区发展有功不可没的贡献。就而且我在阿联酋的时候，我有朋友在阿布扎比工作，有朋友在卡塔尔工作，然后和他们聊天就发现，就是包括中国人在内，很多人为这个国家付出了很多很多很多。但是呢，它和美国不一样，像美国的话，你在这居住很久之后，你可以拿到绿卡，你可以拿到国籍，但是海湾国家都有非常非常严格的入籍的标准，就是你作为一个非阿拉伯人，你是很难加入他们的。但即使这样的话，这些人无怨无恨。不会，就是一直在默默付出。
对的，其实提到海湾国家，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各种新闻或者说各种图片上看到他们纸醉金迷的一种奢侈生活，因为大家大肆的渲染这些。其实很多时候你真的要真实去了，你才能体会到你说的他们外国人在那里的一种奋斗史。
嗯哼。
那么海湾国家过后，按时间顺序来讲，你又去了哪里？
下一个我们去的是约旦。
约旦。约旦我觉得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并不是非常的熟悉吧。
对，但是大家相信都看过夺宝奇兵吧，夺宝奇兵三圣战奇兵里面电影高潮最后寻找，就是 Indiana Jones 他在寻找圣杯的时候，最后那个宫殿其实就是在整个约旦最有名的 Petra 宫殿拍的。
那可能也是很多人就是能通过电影或者说艺术的方式能知道的为数不多的一些对约旦的理解了。那么因为对这个国家缺乏理解，所以很多时候安全问题就成为了我们必须出行要考虑的问题。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约旦旅游安全吗？然后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有什么？
我觉得在约旦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安全的国家，因为它就是它对于安保措施就要比其他的我去过大多数国家都要严格的多。就比如说你去每一个大型的酒店也好，度假村也好，他都会把你的车停下来，然后去测防爆，测你有没有炸弹。 然后包括在你进酒店之前，酒店的工作人员是会把你所有的包卸下来，然后呢过 X-ray 机，然后去看你有没有携带什么就是武器啊、炸弹啊，因为他曾经他是受过伤的，因为安曼的君悦酒店曾经是被炸过一次的，所以他从那之后的话，他可能他也是吸取教训了，然后改变了很多。就是我在约旦的时候，我觉得可能算是整个中东比较安全的国家之一了。在约旦，但是需要注意的话，我觉得就是自驾这方面，因为自驾是很推荐的，但是呢约旦因为它地形的原因，它整个地理位置它是一片沙漠，它的高速是笔直笔直的，所以你开车的时候习惯性的就会开得很快，但是呢这时候约旦它是在高速上是有减速带的，所以假如你要不注意的话，你就很容易出事故，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但是我觉得因为约旦地广人稀嘛，所以假如你想去真正的了解深度的游玩约旦的话，非常非常推荐租车。
哦，那好的，在了解了约旦的一些基本情况之后，我们先进一小段整点报时，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再来替 Jason 聊聊在约旦那些要必去的景点吧。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惊现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十周年。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又到了我们每周一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我们今天请到了旅行达人 Jason 来跟我们聊一聊他去过的中东地区。那么在之前的节目里面，我们已经简单介绍了海湾国家，而且提到了约旦。在约旦这个部分， Jason 推荐了必去的自驾旅行，那有没有什么必去的目的地给我们推荐的呢？
约旦的目的地我觉得第一个当然会是安曼了，因为你除非你开车从以色列过来的话，你第一个目的地一定是安曼。安曼是它的首都，然后呢首都我觉得大巴扎非常推荐，这个可能没有伊斯坦布尔的那么壮观，但是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另外的两个就是安曼城堡山，还有一个是罗马剧场，这都是当年罗马的帝国时候留下来的遗址。然后呢第二个景点我比较推荐的就是 Petra， 就是我刚才提到过的夺宝奇兵里边的那个场景。然后这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整个建筑都是雕刻在岩石上的，但是需要小心的一点就是里面会有假的导游，他会跟你说比如说 free tour 啊，就是免费的游玩，但是呢他游玩之后他会跟你要 tips 这样子的， 所以就是大家不要被假的导游蒙骗到就好了。
所以各地其实都是有套路的。
对，而且这些假的导游其实大多数都是叙利亚逃过来的难民，所以就说还是要把眼睛睁大一些了。
嗯，对，出门在外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个人的安全。
对对对，
然后包括财产安全。
对，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死海，然后死海很有名了，不会沉的海嘛，因为盐度很大，然后刚好是和以色列隔着死海相望。但是呢我觉得推荐约旦这本死海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呢就是它会比以色列的要便宜的很多，因为毕竟物价嘛，以色列是一个发达国家，约旦只是一个就发展中国家。另外呢就是一个它挨着 Bethlehem Beyond， Bethlehem Beyond 就是当年耶稣被洗礼的地方，我觉得就是去看一下，不管你信教与不信教都是比较震撼的。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提一下，就是一个穆斯林国家能把当年耶稣被洗礼的地方保留下来，而且保留得非常好，而且还能给让大家去参观。然后约旦的国王是曾经见过天主教教皇的，在那里接待过他，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点其实也能看出来就是约旦人的心胸吧，他还是很包容的，很宽容的。
嗯，对的。那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用神秘危险与美丽震撼的一个对比来形容约旦这个国家， Jason 对此有什么自己独特的见解吗？
我觉得这个说的其实是挺对的，因为约旦它整体其实就是一片沙漠嘛，所以就说你永远不知道，就尤其比如说夜里开车，你其实不知道你前面会有什么东西的，就是很多是不定性，但是就是这种不定性中它才有一种美，就是可能就是尤其像去走进 Petra 的话，就是真的是峰回路转，走过一道山之后下一道山就发现哦这个好美，然后你不断的往上走你就发现哎越来越美，然后就是很不经意间可能就有一条小溪一条小河，然后就是很意外的风景很多。然后我觉得这跟就比如像你去法国，就比如巴黎，你就去看埃菲尔铁塔，对对，就是没错。但是在约旦的话，可能一本书它都写不完它所有的景点。就是我觉得 Petra 它会当时你去进公园的时候，它会给你一张地图，但是那张地图上其实都涵盖不了所有的景点，它只能涵盖一些大的景点。就很多东西是等着你去发现的。我觉得这是就是约旦最美的地方，而且就是约旦是一个就是很，你只要走离开安曼之后，它是个很自然的国家。就比如我在 Petra， 我就非常推荐大家不要晚上赶着好像去什么下一个景点。晚上可以就住在当地的那种帐篷里，然后晚上就是有篝火有音乐，然后约旦人因为他是很好客的嘛，他晚上他会唱歌，就是唱很原始的那种阿拉伯语歌曲，然后你就可以晚上躺在帐篷里看着满天繁星，我觉得那是可能人生当中最美的一次经历吧，
而且也是心很静的一种经历吧。
对，心真的很静，而且就是包括就哪怕是在安曼城里的话，就是他们因为他们会是每天会祷告嘛，然后祷告的时候就满城的他会放音乐，然后就觉得虽然就自己一不懂阿拉伯语二不信教，但是就是那种心灵上的那种震撼，我觉得是很难拿语言来表达的。
而且我觉得听 Jason 描述在约旦旅行的一个经历，其实也像是一个音乐创作一样，可能你事先看一些攻略或事先做一些了解，嗯，这个曲子的一个基本的调是有了，但很多时候你在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发现的过程当中你自己把和弦给补上了，你自己把这个词给填上了，最后当你从这个国家出来的时候，其实这样对你来说一首完整的曲子才真正的出现。
对，
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那么在约旦，我想问约旦人怎么样呢？是热情好客的那种吗？
约旦人非常热情好客，而且因为中国游客有，但是不是那么多嘛，就他最见到中国人他会就是很热情。就是我记得就一个让我比较暖心的一个故事吧，就是因为我比较路痴嘛，然后那天刚好没有 GPS， 但我自己在自驾，一个人自驾，当时赶着去死海，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在一个高速路口就下来了，进到一个城市里就迷路了，然后就再也找不回高速的路了。在最离谱的时候，我收到了一条欢迎来到以色列的短信，就说明我当时真的是真正的迷路了。然后这时候就遇到了一辆警车，一个巡逻的警车，四个警察一个都不会英语，但是我就把我的地图拿出来，我给他指着死海，我说我要去这里，然后比划着，然后他们就说你跟着我。就这样子，四个警察开着一辆巡逻车带我走了15分钟， 一直给我开道，把我送到了高速公路路口，跟我说你现在从这儿直着走，不要再下去，你就能到死海了。然后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就非常非常暖心，就他们能够就是放弃他们要干的事情，然后带着我一个外国人，而且在他们一句英语都不讲的情况下这样子来帮助我。
嗯，我觉得你现在想起来，很多时候真的，我觉得这样的旅行经历，很多时候站在你的角度，我能看到的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真的是最原本、最原始的那种信任感。
对，
因为其实
超越了就是语言或者说文化上的，就是真的是一个心比心，就是
对你当时一个人，你能相信他们跟着他们走，其实这也是对他们的一份尊重跟理解了。对的，所以说约旦这个地方提起来对 Jason 来说一定是一个非常温暖非常暖心的地方。那么在约旦之后，在中东你还去了什么地方吗？
约旦之后呢，我就当时去了黎巴嫩，本来是想去以色列的，但是当时签证没有办下来，所以刚好黎巴嫩也是免签的，所以呢我当时就飞去了黎巴嫩，去了贝鲁特。
黎巴嫩我觉得相对于约旦来说，对大部分的听众来说那就是更加的不熟悉了。那么就让我们的 Jason 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黎巴嫩国家的介绍吧。
就首先说一下，就黎巴嫩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包容的一个国家，它大概有400万人口，然后呢但目前接收了大概将近200万的难民，因为它挨着以色列边界，所以它会有巴勒斯坦的难民，然后它同时又挨着叙利亚，所以它有叙利亚的难民。就现在联合国难民署都不能给出一个确切的数字说，说哦今天黎巴嫩到底有多少难民，但是准确的数字就说一定是大于100万，有可能会接近200万。然后但是黎巴嫩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黎巴嫩整个国家加在一起有差不多10000平方公里，然后对比下的话，北京城八区加上远郊区县的话就16000平方公里，所以就说一个这么小的国家要容纳这么多的人。而宗教上来讲又是比较特殊的，黎巴嫩大概是50%天主教，50%的穆斯林，虽然不能说他们每一天就是完全没有摩擦，但是这些年下来大体上来讲还是就是和睦相处的。我印象最深最深的可能就是当时在贝鲁特游玩的时候，看到了整个贝鲁特最大的清真寺是紧挨着一个教堂的，就是真的是门挨门，可能从一个门走到另一个门只需要2分钟的样子。就是在我去过世界上40多个国家，我从来没有见过说两个本来应该是水火不相容的宗教居然能够说做到门挨门建了两座宗教场所。
你讲到这儿，我突然就能够理解你刚才说这是一个极度包容与和平的国家的含义了。那么我想问问当地人对中国的印象是怎么样？我们之前一直在谈你对这些国家的印象，那么我们反观回来，那当地人对中国的印象是怎么样的？
当地人对中国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了解，他们可能足球和篮球这方面，因为黎巴嫩在球类方面会比较好，所以他们总会提到一些球类方面的东西，但除此之外的话几乎是没有太大了解的。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我比较珍惜的一种机会吧，就是希望我自己通过我能跟他们交流，我能给他带来一个中国的好印象。然后呢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当时刚好我那天在黎巴嫩玩的时候，有一天是古尔邦节，就是一个穆斯林的传统节日，然后当时国家博物馆就关掉了，所以我就在外面比较沮丧的坐着，因为我当天的计划就是来看博物馆嘛。然后几个黎巴嫩美国大学的学生遇到我了，然后就说哎你是中国人啊，那你今天就跟我们走吧，我们带你玩。然后就带着我在黎巴嫩的贝鲁特市区走了一天，把大多数景点都涵盖了，晚上还带我去了他们认为最好吃的汉堡店。
嗯，那实际的味道怎么样呢？
假如我们以美国的标准来衡量的话，那个确实差了点事儿，但是他们的心意我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对，我相信他们在见到，其实在那边应该不太容易见到中国人吧。
对，
他们肯定也是特别珍惜这样的一段缘分。那么黎巴嫩的话有没有什么重点的景点想跟我们稍微推荐一下的？
黎巴嫩呢最主要的景点其实就是巴勒贝克，然后也叫太阳城嘛，这是就是公元前1世纪的一个罗马古城，然后非常非常壮观，现在也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然后之所以有名的话，是因为它跟比如你在意大利看到的那些罗马的古城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是当时被覆盖住了，它是一直到19世纪末的时候才被一个德国人无意间发现的，所以就说它保存是非常非常完好的，然后也是非常非常壮观，可以说是整个黎巴嫩可能最有名的一个景点吧。当然呢，就是好的有好的，当然就有不好的。不好的一点就是它离叙利亚边境是非常近的，它大概离叙利亚边境只有10公里。就事实上来讲的话，这个城市到大马士革，就叙利亚的首都，是要比它到贝鲁特还要近的。
还要近。
对，但而且呢，它同时是真主党的这个大本营。所以我假如要去的话，我是非常会推荐跟旅行团去。
就听起来已经是危险重重了。
当然，就因为是他那边就是安保措施做得很完善嘛，因为大概每隔十几公里、几十公里就会有一个检查站，而且我们作为中国人呢，我们比较小嘛，因为他跟你无冤无仇，也没有必要怎么样你。
对的，好的，感谢 Jason 在节目中跟我们聊到现在，聊到了黎巴嫩。那么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聊聊这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吧。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惠安娜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秉持惠人关怀精神，以您为先，专注支援您的整体健康，并提供各种计划选择与服务，让您能从联邦医疗保险中获享更多。更有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助您找到适合的计划，拥有健康的黄金岁月。快致电855-649-7131，听障专线711，洽询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如果您刚搬家，新加入联邦医疗保险，或将满65岁，就可能符合资格加入新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在节目中聊到了黎巴嫩，那么接下来我们想问一下 Jason， 在黎巴嫩发生了一些什么好玩的事情吗？你觉得黎巴嫩人怎么样呢？
我觉得黎巴嫩人还是挺友好的吧，而且就是他们因为曾经是一战之后就被法国托管了嘛，他们原来是土耳其占领了他们，后来交给法国托管，所以他们大多数人都是会说法语的，而且看的时候帅哥美女就很多，看起来很像法国人，你把他和法国人放在一起有些时候是分辨不出来的。然后呢，因此就说贝鲁特也有就说叫中东的巴黎这样一个别称，他的夜生活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就是酒吧的话，就在像黎巴嫩美国大学，这就是黎巴嫩的，可理解成清华北大吧。然后那边会有很多学生，你去酒吧里面，你可以跟他们聊天，然后去问一问他，就是想看一下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是怎么看世界的。就我一直很好奇，就是他们是怎么看待以色列的，因为利益冲突嘛，这么多年打了这么多年仗。然后但是实际问了一下，就发现他们的想法完全没有那么极端。就他们也是觉得自己其实也看不到完全所有的故事，就他们就说不太了解，就是不想就诋毁以色列这样子，就跟我想象当中完全不一样。
所以从他们每个国民的身上，我们其实也可以体现这个国家的包容的一种心态。
对，而且就像就是我觉得很多国家都会有少数民族，或者说会有就是分开的这种，就比如说包括在中国我们都有就回民区，或者说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在黎巴嫩是一个很神奇的，就是在贝鲁特去酒吧里，这个桌子可能坐了一桌天主教教徒，旁边的桌子就坐了一桌穆斯林，然后但是这两桌有可能聊着聊着就打起牌来了，就这在其他国家是很难看到的，就是完全不同的信仰。而且就是我们学习，就是我们从小到大被主观灌输的就是啊，好像这两个信仰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实际去了之后就发现其实大家过得很好。
所以我其实很想跟大家说，其实 Jason 就是用亲身的经历去挑战大多数人对一个个国家的既定印象，并从中发现乐趣。其实这也是一种蛮特别的旅行经历吧。那么去完了黎巴嫩，那么 Jason 的下一站是哪里呢？
下一站是伊朗，这是我去年暑假的时候在伊朗一共待了2个礼拜。
那算是蛮近的了，而且伊朗其实我们可能身边会有同事或者同学也是来自伊朗的，或多或少也有一点简单的理解。
对，
那么伊朗的一个基本情况是怎么样的？
伊朗的话也是落地签，但是它是对于中国护照来讲是要100欧的签证费的。然后呢，但是伊朗比较让人就是抓狂的一点的话，就是它是不收信用卡的，完全不收国际信用卡，就是 Amex 也好啊， Visa Master 什么都不收。但是偶然间你可能会在伊斯法罕的一个地毯店里看到微信支付或者淘宝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说这种支付宝，这你就是突然就觉得祖国好强大。
哎，这个挺神奇的，包括在西雅图这边，我觉得都好像很少会看到这样的微信支付吧。
对，
是有很多游客会去伊朗玩。
对，因为很多游客会去伊朗玩，而且伊朗的地毯是，就波斯地毯是就是很有名的嘛，尤其羊毛的，一个好的羊毛地毯的话是可以卖到10000美元的。然后所以的呢，可能是我们中国游客购买力很强吧。然后
对，那么在那边的消费水平是怎么样的？
那边消费水平还是其实比较低的，不管是跟国内比也好，还是和美国这边比，就虽然说过去几年可能物价会涨，但是还是没有那么夸张，就是每天可能住青旅也就10多美元20美元那样子。
哦，那出行交通方便吗？
出行交通其实相当方便，也只要你在大城市的话，大城市比如像德黑兰的地铁其实就是跟北京地铁一模一样，因为车厢轨道整个东西都是我们中国人做的，就是
对老大哥，
对，有一种特别奇怪的，就是这种熟悉感。只是就里面所有东西都是波斯语写的，然后呢，它还有 BRT， 就跟我们西雅图这边比较像，就是这种快速公交车。然后而且其实伊朗还有一个类似于 Uber 的 app 叫 Snap， 然后这也是非常便宜的。你假如说你会波斯语，或者说你朋友能帮你叫车的话，这会比你自己打车要省很多钱。
哦，所以总的来说，伊朗的整一个城市的公共建设设施、基础设施还是很完善的，对旅行来说出行也比较方便，
对
吧？对，
尤其几个大城市，像马什哈德也好，还是德黑兰，它都是有地铁的。然后，但是城市之间的话，你就可能需要坐大巴了。但大巴也有好处，因为比如像夜巴的话，就比如你从德黑兰去伊斯法罕，或者说去亚兹德，你可能坐6个小时车，4到6个小时车，你可以就晚上12点走，第二天早上6点到，然后、
既是省了住宿，又是省了时间。
对，没错。
那么其实到节目到现在，我们都没有聊到一个饮食问题，所以在这里想特别插一句，你觉得中东的饭吃得惯吗？
非常吃得惯，但是因为主要是因为我比较能吃肉，我特别喜欢吃烤肉，然后我就觉得中东简直就是我的福地，
简直是你的福地，你的天堂，对吧？但它其实善用一些香料什么之类的，你也还蛮习惯的嘛。
对，因为它比较多是自然嘛，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它特有的一些香料，我觉得偶尔尝试一下还是挺好的。而且呢，像伊朗比较特有的是藏红花嘛，藏红花比黄金还要贵，但是藏红花实际是没有任何疗养功效的，只是好看而已。
那我就相信 Jason 其实代表了大多数国人的口味，所以我们可以说其实去中东国家旅行的话，其实饮食习惯上还可以接受吧，应该。那么其实伊朗的话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它其实是有一些风俗禁忌的，对吧？
对，就是伊朗曾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开放的国家，但是呢1979年革命之后的话，就是女性是必须戴头巾的，然后男性的话是不能露出腿部的，所以就不管伊朗多热都是要穿长裤，男性女性是不管多热都需要戴着头巾。
那对游客来说要遵循相同的？
对，游客是没有差别的，这是他和比如像有一些海湾国家的话，他可能对游客会相对的松一些，
宽容一些，
但是伊朗是一视同仁，而且在街上的话是会有检查服装的警察的，假如你不合格的话，确实小则罚款，大则那就是可能要去监狱了。
对，因为叶子本人是没有去过伊朗的，所以为了 跟上我们嘉宾的节奏呢，我在之前也去看了一些旅行攻略，在看的过程当中我就感到非常的费解，因为看了好多攻略，然后它有6天游、8天游、10天游，甚至有16天游，然后因为对地理缺乏一些最基本的一些概念，所以看起来特别的痛苦。那么如果 Jason 站在一个已经去过的角度上给我们推荐一个大致的一个旅行攻略的线路的话，你会怎么推荐呢？
就特别基本的一般来讲是8到9天，然后呢是从北往南走，最北的或者是一般是德黑兰，刚好是第一站嘛，因为首都，然后从德黑兰往南的话可以坐车到伊斯法罕，伊斯法罕的话比较有名的比如像33孔桥、伊玛目广场、伊玛目清真寺，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景点。然后继续往南走的话就是雅兹德，雅兹德的话是一个沙漠城市嘛，然后它是有一些像拜火教，这是一个比伊斯兰教还要古老的一个原始宗教，这几个圣地都在那边。而且雅兹德最可以说推荐的一个食物吧，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有的食物，就是骆驼肉。就假如你有猎奇喜好的话，我觉得非常推荐骆驼肉。
你吃了吗？
吃了。
骆驼肉是一种什么感觉？能给我描述一下？
感觉有点和马肉比较像，但是它是炖出来的，然后即使在雅兹德也不是就说每个餐馆都会做，也是极少数的几个，所以建议就是去比如旅馆也好，去问一下前台问一下。
嗯，好。
然后继续往南的话，最南部一般大家就会到舍拉子，舍拉子的话就是离波斯波利斯，就是当年波斯帝国的首都，是非常非常近的。然后呢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推荐的景点。从舍拉子的话你就有两个方向可以走了，你一可以坐飞机回德黑兰，也可以呢考虑就直接从舍拉子离开伊朗，因为舍拉子离海湾国家很近，比如你可以直接去飞去多哈、去卡塔尔。
那么对你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景点有什么？
对我来讲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舍拉子的粉红清真寺吧，那是算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景点了。而且就是这是我刚才说的是就大概一个9天的一个行程，然后像我自己待了14天，所以我还去了几个，去了一个就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地方，就马沙哈德。马沙哈德呢就是什叶派的圣城，就什叶派其实是有大概3到4个圣城，但是其他的几个都在伊拉克，所以说现在是战火纷飞，所以基本上所有什叶派的教徒如果要来去朝圣的话一般都会来马沙哈德，每年会有大概2000万人这样子。然后呢你可以就是感觉它和比如像德黑兰就是一种碰撞，它是最保守最保守的伊朗，然后呢而相比之下德黑兰就是那种，尤其北部德黑兰北部是一个非常非常liberal 就非常非常自由的一个感受。
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聊到了约旦人嘛，
对，
也聊到了黎巴嫩人，你用了比较认为他们是比较包容的，然后比较热情的。那么在你的印象当中伊朗人是什么样的？
伊朗人我觉得有一点让人感觉纠结吧，然后呢他们就整个国家整体来讲你可以想象他有一个自己民选的一个政府，相对比较自由，他还有一个宗教政府就霍梅尼，这就比较保守。然后人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印象当中伊朗人可能会是比较保守的，但是我在舍拉子街上游玩的时候就有一个10几岁的小妹妹跑过来问我说知不知道 XO 是什么，我当然知道了。然后呢他就说呢能不能和你合影，就他们其实也比较，他们也会看韩剧，他们也会看好莱坞大片，包括我当时在德黑兰的时候住在了德黑兰大学的边上，然后呢看着就是满地都是卖书的，卖的书是什么呢，是托福和雅思。
嗯，
就
这个有趣了。
对，就是一个你我们印象当中非常非常反美啊也好，就是一个保守的国家，但其实大家实际去看一看呢，我就发现他们其实人的想法还是比较复杂的嘛。
嗯，那非常好。其实我们今天聊到了海湾两个国家，阿联酋和卡塔尔，也聊到了约旦，聊到了巴黎，聊到了伊朗，中东17国，我们聊了7个国家，真的是内容涵盖非常多。但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呢，其实我们并不能深入的展开。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让 Jason 为自己的中东旅游做一个大致的小结。
对，就是我觉得吧，中东人可以说是活在战火当中，就是 他一直纷纷乱乱一直在打仗了，然后所以说他就特别珍惜眼前的这种日子，他特别活在当下。然后呢，我觉得中东人整体来讲是非常非常好客的一个民族，尤其对中国人很友好很友好的，所以还是推荐大家自己去看一看真正的中东吧。今天我讲过的这七个国家其实都是现在可以免签或者落地签的，所以就说大家拿上中国护照就可以抬腿就去了。
确实中国护照这两年也真的是变得越来越强大了，对吗？
对。
那么如果一定要让你推荐你去过的这七国里面你最推荐的一个，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最推荐可能还是伊朗吧，因为我觉得就是老百姓淳朴好客嘛，而且非常安全，就是我觉得我还是会回去的。
还是会再回去。那么讲到还是会再回去这个问题，就忍不住多问一问了，那接下来有其他的中东旅行的计划，想特别想去哪里吗？
剩下十国里面最想去的可能是伊拉克、叙利亚，但是因为现在战事的问题，所以这个计划暂时是不能实现的，但是我相信这有朝一日还是可以去看看古巴比伦，看一看叙利亚。
对，这其实跟你小的时候父母给你灌输的一些思想跟教育有很大的关系。
对，
所以也在节目这里呢，也是希望我们Jason能早日完成自己心中这样对中东、叙利亚跟伊拉克的一个梦想。那么其实请Jason来很重要的一点，不仅仅是想聊聊中东旅游，更想让Jason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旅行的一个态度，因为很少有人能在他这个年纪走遍世界超过40个国家。很多人可能在22岁的时候大学刚毕业，还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方向在哪里，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你却已经去了这么多地方旅行，并且有了自己的感悟。那么旅行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你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主要还是就是让我看世界看得更全面一些吧，看得更理性一些，就我不会说今天我看了一个 BBC 或者说 CCTV 的一个对某个国家的报道，我突然就对这个国家产生了一种厌恶感或者喜好感。我还是想更多的是自己去真正去看一看这个国家，和当地人聊一聊天，就是感受一下他们当地的文化。而且就是国内可能很多包括美国就世界各地大家对就穆斯林有些时候会有一种恐惧感，但是自己走了这么多地方，走的越多的地方就发现其实天下大同，我还是相信大多数人都是好的。
嗯，好。无论是保守与前卫的海湾国家，还是神秘与震撼的约旦，再或者是包容与和平的黎巴嫩，或者再是冲突与纠结的伊朗， Jason 今天介绍的让我们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风土人情各个方面对中东有了一丝丝的了解。听他说旅行感觉就像卷入了一个巨大的黑洞漩涡，越听越觉得很想听，越听越觉得感觉不够。那么由于今天节目时长有限，我们今天就只能聊到这里了。但是我相信 Jason 这个有故事、有经历、有想法的人，逻辑清晰却文艺范十足，一定给你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冲破思维的禁锢，才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晚安了，听众朋友们，七夕节愉快，我们下期再见。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